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骚扰变为救人的机会，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去年6月25日，我向两高发出了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诉状，两天后分别收到北京最高检、最高法院签收的妥投短信。几个月过去了，我一直利用两高签收的妥投短信和诉状副本送给我原单位领导和上级局长、信访办等人看，他们都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我。我借此机会讲述大法真相及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滔天罪行，并告诉他们现任当权者以反腐的名义将江氏集团的很多高官整肃或判刑，其实这些贪官都是跟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要犯，这就是善恶有报的天理，也是现世现报的印证，因此给不少明白了真相的人做了三退。11月初，我接到村干部的电话，说镇政府的人员叫我到村委办来了解情况。我当时已预料到是关于肃江的情况，我马上想起师父在法中说过，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见《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主角。因此我立马告诉村干部，叫政府人员到我家里来吧，我在家等候。大约20分钟左右，由村干部陪同一名政府人员和一名公安驾车来到我家门口，我热情地招呼他们进屋。刚落座，我就问政府人员，你是？政府人员说，我是信访办的，来落实关于告江泽民的事情，是你自己写的吗？我回答，是我自己写的，也是我正大光明去游的，我这里有副本，给你一份看看，我告的是事实，都是有根有据的。政府人员接到副本说，好，等我看看。你为什么要告江泽民？我说，是江泽民一手发起了迫害法轮功，迫害按真善人做好人的修炼人，由于江泽民发起的迫害，使我的家庭差点妻离子散，又剥夺了我的公职，停发我的工资，至今给我的家庭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迫害这16年来使我遭受了被拘留、洗脑、劳教等名誉及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伤害，你说我不应该告他吗？何况练法轮功自始至终都是合法的，现在我告他是根据今年5月1日两高出台的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条例，我告他是合法的。相反，江泽民及其跟随者破墙砸门、非法抄家、绑架、多次进家骚扰，他们才是真正的违宪违法者，你说不对吗？政府人员点头，村干部和公安人员一直在静静地听着。我接着说，他们这种没有任何手续就进家骚扰的行为，比过去的土匪还嚣张。有句民谣说，过去的土匪在深山，现在的土匪在公安。过去的土匪进家只抢一次，就再也不敢来了，而来的公安光天化日之下数次进家绑架抢劫，你说他们这不是知法犯法吗？这时那位公安面带尴尬，我立即说，当然公安人员也不都是坏的，有很多明白了真相而不去参与迫害法轮功，我没修炼法轮功之前也是抽烟喝酒打麻将赌博，修炼大法后一切恶习改掉了，身体多种疾病好了，17年来身体健康，没再吃过一粒药，这么好的功法你说我能不练吗？2003年我曾捡到一个手提包，里面装了近3万元人民币，还有一些单据，我立即归还了失主，失主握住我的手，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要是我不练法轮功，我能归还给失主吗？因为俺师父就教我们遇事要为他人着想，你说要是人人都像练法轮功的这样，这个社会不就稳定了吗？不就没有贪官了吗？我接着说， 江泽民为什么非要迫害法轮功呢？因为他心胸狭窄，嫉妒法轮功创始人崇高的社会威望，妒忌修炼法轮功的人太多，害怕他靠投机窃取的位置不保。我连续讲了半个小时，整个过程政府人员一直不住的点头认同我所讲的。而今天随同来的这位村干部是一个不明真相又不听劝的人，我曾与他讲过多次真相，他都持反对态度。今天见政府人员不住的点头认可，他也趋于接受的态度，不时也随和政府人员讲江泽民的败坏。我见状接着又说，江泽民出卖国土，打压善良，他利用了共产党，而共产党也随着江氏的败坏加快了灭亡的步伐。咱们中华民族老辈就共天共地共神佛，希望神佛保佑咱们全家平平安安，但是你加入了共产党的党团队的组织，就是无神论的一份子，你共神佛也不好使，只有从心中退出这个无神论的一切组织，共神才好使，你从心中退出来，神佛就会保佑你。我对政府人员说，你该当官还当官，从心中退出来就可以，退了吧。政府人员说，好好。我又对村干部说，我这里有份关于公安错误利用刑法300条定性法轮功是某某教的真相材料，你拿去看看，你就会明白，明白后你再退。村干部拿着走了。我又说，其实你们退与不退都与我没关系，只不过是我们师父慈悲，不愿看到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当江泽民的替罪羊，所以叫我们讲真相多救人，我们才冒着被抓的危险三番五次地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让人们三退有个好的未来。这是今天我对你们讲的肺腑之言。政府人员又问，你就是因对开除公职不服和打压法轮功不对而告他的吗？指江泽民。我说，是的。他叫村干部和公安人员签了名，自己也签了名之后叫我也签个名。我一看题目是关于法轮功诬陷滥诉情况调查表，我就说，就凭着诬陷滥诉这四个字我就不能签名，我签了我不就是诬陷滥诉了吗？我告他我是实事求是，所以我不能签。政府人员马上说，好，不签就不签。过程就这样结束了。临走时我再三说，今天我们是缘分，请你们心中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切都会顺利的。三个人点头就回去了。他们为肃江的事而来，也是变相的骚扰，而通过这种方式明白真相，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机会。通过肃江，我认识到师尊正法推到这一步，也是我们利用肃江为契机救度更多世人的好机会，同时又兑现我们下世前的誓约。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师父的良苦用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古光。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有弟子问，请问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救下一半的中国人吗？如果中共在政法到来之前解体，没退党的人还有机会吗？师父回答说，那当然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说时间是有限的，就包括旧势力也好，他本来就不想叫你们救那么多人，我在顶着他们，不然的话好像是去年他们就要结束了，可是没几个人留下来咋办呢？世界空空的，人类还要给大法开创一个辉煌时期呢，没有人了这咋做哟？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结束了有什么用？正法不是为了救人吗？就我一个人走了，创世干什么？事前安排的一切都白做了，时间的延续是为了你们，为了众生。从法中我悟到，师父为我们操尽了心，用巨大的承受延长着正法结束的时间，给还没有做好的学员做好的机会，给没得救的世人得救的机会，为成就我们，师父费尽了苦心。 而作为弟子，又有多少人能体悟到和珍惜师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呢？这不禁使我想起宋朝的预言大师邵康节，易学大师邵康节、邵雍也是梅花诗预言的作者。邵康节有一种很准确的卜算方法，叫黄极术。这种卜算方法由数理和数术两部分组成，此术十分精准，特别是数字的精确，例如可算到哪年哪月哪日能发财，能精确到几两几钱几分银子。如果是考试，可预算出哪年哪月哪日考试，还能预算出第几名。在邵康节晚年的时候，他把数理和数术分别传给了两个徒弟。他告诉大徒弟，我传给你的是数理，是黄极术的精神，要珍惜，用心苦记。他传给二徒弟数术，告诉他这是黄极术的精华，一定要认真苦研成传。在邵雍将要离世之前，将两个徒弟叫到身边，两个徒弟痛哭流涕，恩师您走了，今后谁来指导我们，我们的学业如何提升，有疑难向何人求教啊？邵雍说，两个徒弟你们听好了，我走后你们要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你们尊重对方要像尊敬我一样，你们谁有新的领悟与体会要及时告诉对方，你们互相要都能做到，你们的技能比我活着时提升更快，果真如此，才能把我们的义学发扬光大，二位弟子切记为师的话。邵雍死后，两位弟子各自都以为自己得到了师父的真传，都暗自下功夫研练，他们都想有一天能像师父一样有很大的建树，能雄采天下，所以相互谁也不肯透露一点真机，只是互相透露一点表面的肤浅的东西。多少年后，师兄从数理中悟到了数术，可这时人已到了晚年，而且疾病缠身，师兄想起了师父的话，恍然大悟，这数术的部分一定在师弟那里，他立即派人叫来师弟，二人把实情一说，都痛悔不已，抱头痛哭。此时他们才知道邵雍的良苦用心，他们知道两人都辜负了师父邵雍，因为自己的心胸太狭窄了，没有同心协力共同提升，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如果按照邵雍说的去做，两人都会在医学上发扬光大。于是两位师兄弟抓紧有限的时间一起钻研，最后才得以把师父的黄极术研习下来。而今我们发愿下世助师正法，大法师父赋予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不同的能力，希望能互相配合好，圆融补充，使每个人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特长能力，形成强大整体，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使命。由于人心的障碍，使我们修炼的威德力量不够，正念不足，不能更好地配合，让很多众生失去得救的机会。几年前，我和几位年轻同修配合教同修技术，推动资料点遍地开花，使每个人都走出自己的路来。期间遇到了来自同修内部的各种阻力，一起配合的同修因为对问题的看法不一致，矛盾重重，甚至互相抵触不配合。协调同修也抓住我们以前个人修炼的不足来阻止，在一系列的干扰面前，我们都能及时在法上交流沟通，敞开心扉，找到自己的人心，不去向外指责。比如一同修很谨慎，做事稳妥，他看不上另外一名他认为不注意安全的同修，而另一男同修又对这名谨慎的同修有意见。我们在法上切磋，达成共识，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去掉看不上别人的心。后来这些年轻的技术同修以点带面，在法上交流更多的同修走出来，充分发挥整体的力量，承担各自应承担的责任。 但是由于我和当地协调同修之间的隔阂，使一些地区的遍地开花做得有缺憾，而这缺憾就是我们的人心造成的。因疲于做事，学法跟不上，长时间流于人做事的状态，我和协调同修的对峙、怨恨、争斗等人心迟迟不放，回避矛盾绕着走，造成同修互相干扰，给正实大法带来损失。本应该在做事的过程中相互配合好，形成强大的整体，建立更大的威德，可就是因为人心不去，辜负了师父的苦心安排。当我清醒后，顿感无地自容，诚恳地与几位当初有间隔的协调同修交心，坦诚交换意见，我们的间隔打开了。可是现在才认识到这一点已太迟了，就像少康节的两个弟子一样，太晚了，那无法挽回的损失真的成为了永远的遗憾。那种来自同修内部的干扰、阻力，甚至超过邪恶直接的破坏。旧势力利用我们还没修去的人心，互相拆台、互相指责，把我们能做成的事情给搅黄了。由于不配合、不修自己，是一些能整体起作用的事没有起到作用，应该得救的人没有救成。这方面的错误再也不能犯了，误己误人，叫师父痛心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次正念走出魔窟的经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郑石。我今年72岁，99年之前接触过大法，但没有实修，迫害开始后就放弃了。2004年，我在同修的引导下又重新回到大法弟子中来。随着不断的看书，我真正体会到了大法的殊胜和伟大，开始了真正的实修。我谈一下自己三次被绑架后正念闯出的经历。儿子在外地工作，我去他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由于那里是中国的大西北，大法弟子少，了解真相的人不多，因此我决定在那边多待些日子，为救那一方众生尽点自己的微薄之力。我每天上午学法，下午带着神韵晚会光盘面对面送给世人，天天如此，从未间断。有一次我来到一个商场，在那里救人，被商场的经理发现并恶意举报，随后被带到派出所。被绑架到派出所后，他们像对待犯人一样审讯我，逼我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址，还有子女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并欺骗说让儿女来接我回家。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心里有大法，比他们聪明着呢。我一直牢记自己是助师正法的，他们不配迫害我，因此我除了讲真相什么都不回答。为了救度警察，我不断地讲大法的美好，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20个小时后，我被无条件放回家。此次经历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法理。又过了几个月，我和儿子一块儿出去发神韵光盘，儿子被绑架后全程戒严抓我。我坐车顺利回家后，才发现钥匙在儿子身上。由于我文化低，一直在农村生活，没有安全常识，莽撞地找到社区保安，让他们给我找人开锁。因为开锁得提供身份证，我也不太懂这些事，就把身份证给他了。锁打开后我就睡觉了，睡了一会儿听见保安来敲门，随后闯进10几个警察，把我儿子的工作地点翻了个底儿朝天。抄完家后，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第一件事还是做所谓的笔录。我不配合，心里想着师父，知道师父一定会救我，因为我是为了别人才讲真相的。他们看什么都问不出来， 两个警察就把我的腰带抽下来，让我自己提着裤子，他们两个轮番地用皮带抽打我。当时是夏天，我只穿了件汗衫，他们两人都累得浑身是汗，我却一点都没感觉到疼。当时也很疑惑，这是怎么回事？突然我明白了，这是师父替我承受了。想到这里，我难过地哭了起来。后来，他们给国宝和610打电话，都说不收我，于是他们就把我送到看守所。在身体检查时，查出我有多种疾病，其中包括心脏病和美尼尔氏综合症等等。看守所的人说这人不能留，有生命危险，于是就让派出所又把我拉回来了。在派出所里，警察把从我家抄出来的真相资料和光盘摆了一大堆，让我手拿着神韵光盘给我照相。我想，这不是证实大法吗？好事有啥可怕的？照完后，所长对我说，这些证据够判你10年了，你回家吧。我走出派出所的大门，跪在地上给师父磕了3个头，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然后就回家了。第三次被绑架，是因为我给公安局发真相信，我把自己手抄的真相信找到复印店复印了100份，每份用袋子包装好，在袋子上写上，为了你的美好未来，请把这封信看完。由于我智慧不够，带了30多份，从第一层往上发，发完后又跑回家拿，回来又从2楼接着往上发。这前后大约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引起了恶人的警觉。还没发完，我就被政法委书记抓住，送到610办公室。610头子带着几个打手，气势汹汹地要整我。我不害怕，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又是做笔录，我什么都不回答，就是讲大法好。他们见什么都问不出来，就要强行搜我衣服。我大喝一声，你们都给我退下，站到那边去，我的东西谁也不能动。他们真的不敢动，都退到了1米之外。我知道他们想抢我的钱，所以就把兜里的很多钱拿出来，让他们看看，然后说，这钱是我的，你们谁也捞不着。这时我才想起给儿子打电话，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我堂堂正正地拿着电话告诉儿子，我被绑架了，让他找同修营救我。我儿子在电话里大声谴责警察的恶行，我也高声回应。后来他们领我出去吃饭，我也不跑，我想自己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回家，不能用那种偷偷摸摸的办法，我没做坏事。吃饭回来后，610头子把我关在屋里，说要给我定罪，不断地刺激我，羞辱我。我说，你们不配迫害我，我今天就回家。他说，你说了不算。我说，我师父说了算。610头子说，看谁说了算。最后他们一伙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把我放了。临走的时候，610头子伪善地说什么同情我，还是他们好心，他们说了算。我没回答，笑了笑就离开了。整个过程持续了6个小时。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每天清晨背诵红吟，每天上午学1到2讲法，5套功法从未间断。我每天下午都骑着自行车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去讲真相，每个同意3退的人，我都送他们一本真相小册子。没入过邪党组织的，就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些年积攒下来，3退人数已经超过10000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也遇见很多不听不信的人，其中有打电话举报我的，有威胁恐吓的，还有说风凉话挖苦的。我牢记师父的教诲，都当成好事，当成去自己执着心的好机会。有时候我过病夜关，只要能站起来走路，我就出去讲，过不了多久身体就一定康复。我的体会是，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师父已经把路给铺好了，只要关键时刻想起师父，想起大法，就啥也挡不住， 就一定能成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真相台历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我们地区的一位同修跟我说，昨晚下班回家的路上捡到好几本真相台历，感到很痛心很难过。我听后心里也不是滋味，每本真相台历都浸透着同修的心血，也耗费了很多大法资源，就这样被丢掉，真是太可惜了。这么精美的真相台历免费送给世人，怎么会被丢掉呢？一定是有原因的，有我们大法弟子修的，哪有偶然的事情呢？回想起前几年发真相台历，当时有怕心，怕世人不接受，就想赶快把台历送出去，送得越多越好，根本不敢堂堂正正地给众生讲大法真相，怕被构陷、被绑架等等。那时还特别愿意到农村赶集人多的地方去发，农村人淳朴，很少有戒备心，一看到是免费的又漂亮都喜欢要，有时他们会动手来抢，一会儿真相台历都被抢光了。那时还觉得我们做得好，发得多，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惭愧，不但浪费了大法资源，还把丢弃真相台历不明真相的世人往下推了一把。师父在讲法中说，你得给他讲真相，让他明白了，别干坏事了，真正的把他救了，你再给他个护身符，做到实处。救人不是发传单呐，给一张是一张。见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想想前几年发真相台历只是图快图多，真是愧对师父，愧对众生。之后的一天，我们小组在一起交流发真相台历的体会，我和大家交流了我的想法。我说，咱们现在正做这件救人的事呢，一定要用心，发真相台历不是做事，是救人，一定要讲真相。有同修说，通过这么多年的实修，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放下了很多自我和怕心，敢堂堂正正地去送台历讲真相，告诉对方我们是法轮功学员，他接受真相我们就送他一本台历，不接受我们还不给呢。又有同修说，咱今年不能再去集市人多的地方发了，不便讲真相，救人数量有限，咱们还是走街串巷登门拜访，这样效果好，能把真相讲清，世人明白真相就会主动三退，懂得真相台历能保他家幸福平安，谁还会舍得扔呢？有同修说，咱们现在明白怎么做了，但别忘了修自己。大家都说是，我们还要整体配合好。现在我们每次去农村救度众生，都是两人一组挨家登门拜访，叫开老乡的门，我们就笑脸礼貌地上前打招呼，向老乡问好，对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采用不同的称呼，如老人家、大姐、姑娘等等，他们很接受，消除了他们对我们的疑虑和隔阂。首先我们告诉老乡，我们是修炼法轮功的，不要害怕，我们都是好人，是我们师父让我们来看看你们，顺便免费送你们一本真相台历，祝你们全家平安幸福。老乡接过台历，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们说，要谢谢就谢我们师父吧。接着我们就说，告诉你们一件大事，已经有20万法轮功学员和家属向最高检最高法递交了控诉江泽民的诉状，并得到签收，很快法轮功真相就要天下大白，很快就会还我们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我们还讲了江泽民的十大罪状，讲了江氏集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贩卖给外国人，谋取暴利，揣入私囊。他们听后感到非常震惊，并说，还有这事，这也不是人干的事啊，他不是人，是魔鬼，是这个恶党最邪恶，这事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是丧尽天良，从他上台没干过一件好事，我们支持你们告他。一次同修配合给一位老乡讲真相，真相讲完了，同修问，你戴过红领巾吧？他说戴过，入过团，我还入过党呢。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说好，谢谢，就像送亲人一样把我们送出大门，并说再见。 在农村，地区偏远，消息流通不便，大部分人不明真相，但是大部分农村老乡都善良淳朴，应该让这部分世人有听真相得救的机会。请有条件的同修去农村讲清真相，发资料救人，他们很需要，都在迫切等待着得救，他们都是可贵的众生，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看十遍精进要旨的一点前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告诉我们，我建议人人都放下心来看十遍我写的你们叫经文的精进要旨，心不静学法是没有用的，静下心来学。见精进要旨，猛击一掌。昨天背法，背完转法轮业力的转化一节，突然点醒我看十遍精进要旨的一点重要性，写出来与同修们切磋。师父发表该经文的时间是1997年6月18日，经过了18年多才略微明白了这段法的重要性。这篇经文刚下来时，本是辅导总站上的同修们理解为连续看十遍，我所在的学法点上理解为看十遍就行，同修们有所争论。720后本市辅导总站段某在狱中自认为修得高，有些邪物，吕某、王某先后以病魔迫害的方式离世，梁某、周某等邪物几经反复。其实我理解错了，精进要旨不是静心看十遍的问题，而是应该将其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理解、掌握并学会识别运用。最重要的是遇到问题时能想起精进要旨中的教导告诫，用法来指导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师父早就预见到未来要出现的问题和各种乱象，有些人蹦出来破坏法、搅局、拆台是必然的，虽然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如何避免出问题，将坏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遇到种种乱象如何对待，都可在精进要旨中找到解决的方法。这里面有治愈各种怪病重病的良方，有破除魔阵迷魂阵的诀窍，就看修炼者悟不悟，正念足不足，能够做到才是真信。师父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见红颜实修。我从没说过自己信师信法不动摇，信是讲程度的，不断地发现不信师不信法的因素相当多，有些人干了许多搅局拆台的事，糊里糊涂地被魔操控着干傻事，还声称自己信师信法从来没动摇过。精进要旨以前是一本，现在成了三本，静心学好法的重要性，挖根向内找，乱法、道法、演讲乱法、集资、色欲、走极端、另外空间所谓高层生命的干扰、开天目如何对待、根本执着、假法身、邪转化书危害、自心生魔、清醒的重要性等等，应有尽有。师父的经文在认识和警言一出来我就背过了，经常背，以为学会了向内找，可是经过许多弯心透骨的长期磨练才学会向内找。事实证明，现在看许多同修对精进要旨的掌握运用非常差，学法是学法，遇到问题了还是个人利益、习惯观念、自我比重大于法，我行我素，学用两层皮，脱掉人这层壳太难了。尤其是在正法修炼中，从未思的生命脱胎换骨成无思的生命，大浪中逃去的沙子太多了。有海外同修在体会中说，当老师的夸学生在某方面做得好，其实是鼓励学生往该方面努力，实际情况是学生在该方面做得不好，那么师父一再鼓励我们在许多方面做好，也就不言而喻了。最艰难的就是与旧势力签约的同修，同修的主意是被干扰的不清醒不理智，头部周围有巨大的业力团拜物包裹，旧势力安排的黑手乱神魔兽数量巨大，有专门制造消沉厌倦苦闷求安逸等的工厂，
有管道源源不断地输送外物干扰，如同海浪无止无休。最要命的是自身生命群中旧势力安插了起负面作用的复元神等生命。虽然每天总结过滤一丝一念，可是很多次磨难干扰一来，就被抑制得像换了个脑袋，会忘掉以前的经验教训和法，只剩下旧势力打入的歪理邪说，会让人从心里认为它是正的。也有多次强大的干扰战胜微弱的正念，真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我这种人在大关大难时反倒异常清醒，经过了长期痛苦的挣扎，速将后师父帮助清理掉旧势力安插的两样生命才有所改善。有位女同修是个教师，长期头脑不清醒，大脑和身体不能由真我主宰，她的丈夫多次打她的脑袋，同学校的老师有的管她叫傻闺女。对于业力小干扰小的同修，如果法学得好扎实，遇到磨难能想起法，用法指导自己，正念足就可以避免磨难，减少损失。与旧势力签约的同修情况比较复杂，可以说这种巨难是必然出现的，更得学好法，找到突破口，吸取经验教训，严肃对待那些长期忽视的小问题，重视起来，不把磨难养大，走好以后的路。下面举几个例子，这是近期学精进要旨在自己境界中的心得。学不讲狂语，悟道有些同修给常人讲三退成功后，就说自己救了几个人，这也属于修口的问题，真正做这件事的只有师父。证见网过去刊登的胆去风尘看短长系列，该题目直接就是道法。胆去风尘看短长出自红岩二中的下沉，建议同修们只看明慧网的体会较好，从质量上比较不是一个档次的。师父说，修炼者不修去魔性，功则大乱不得，或入魔道。见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明慧网登过一老年男同修，非常善于讲真相，常一人面对一群人讲真相。最后离世前，一小同修看到他跟一色魔变化的菩萨走了。师父讲过，大法弟子啊，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我早就讲过了。见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明慧周刊上登过两例被病魔迫害的同修离世时，有同修看到另外空间看不到边的旧势力把他接走了，其中一个同修身体丹田部位坐着一个佛，呈现出是黑色的，也就是身体里边全是旧势力的黑手烂鬼。别的同修发正念呼唤他的元神回到肉身上去时，他根本就不敢，不是师父法身接送的，可见这两位同修最后的结局了。还有一位女同修，平时似修非修，认为自己境界高敢杀鱼，临终时鱼来上身要债，元神离体时什么也没带走。师父告诫我们，只有学法修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心性在提高，层次在提高，这才是真正的修炼。见精进要旨，何为修炼。希望正法结束时，我们不要有太多的痛悔和遗憾，我们要理智清醒地走好以后的路，真正实修，而不是留下来当人，甚至连人都当不上。一点浅见，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